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把第三章第二节最后的部分把它说明结束。那接着下来就要进入第四章第一节。那先预告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它有很多比较深彻的部分啊，大家要这个先静下来，用心去体会啊。这就是在第四章第一节的部分啊。好，那上星期我们谈到讲义169页，169，还没有啊。我们就谈到其他大圣经对心性本净的解说，那给大家再稍微回忆一下，般若经所说的心性本净，它谈的是心的空性，对不对？心的真如，心的实相。那心的实相在般若经主要有很多的这一种语词的描述，比如说涅槃啊，空无相无愿等等。那但是呢，有一些众生听到这一些比较有否定性的语词，那他会有一些不适应。所以在169页，导师有谈到，因为这是根据《大智度论》的解说哈，在169页阿拉伯数字三，般若经为教化的方便称空为净这边，那在瓜胡一导师就引了《大智度论》的文哈，他说：“毕竟空，即是毕竟清净。”那因为一般的人他听到空他会害怕，所以就说用清净来取代这样的一个语词啊、哦。所以在这个在世间的这一种语言上面，基本上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佛教里面在教化的施设呢，语言的弹性变得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在读学习佛法读佛经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佛法里面所用的这一些语言呢，一般是跟我们的世间平常日常生活语言它是有一定的连结性，它不可能完全让我们超出我们的想象，一般是这样子。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它会有一些这一种替换，或者是有一些教学呢，它有讲相反的话，讲相反的话，那在唯识。在《四大圣论》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佛的说法有一种叫做转变秘密。什么叫转变秘密呢？你要把他的话反过来思维，那叫转变秘密。就是在佛经有很多这种教学上的一种进入，那大家也需要去留意，然后去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去在读不通的时候，可能要用一些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好，那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掌握经的一个教导，就是不会被语言的这一种表达所怎么讲所困住。好，就是因为平常我们的这种逻辑到这边就突然不通了。好，那他很可能他已经转换了轨道。好，那在其他大圣经对心性本净的解说，导师在第一个地方呢，瓜胡一举的是 诗意梵天所问经，诗意梵天所问经呢，他所说的心性本净呢，依导师的理解基本上跟般若经是一致的。那在这一段经里面有提到虚空的譬喻，虚空我们没办法去染污它，那心性就像虚空一样，那如果虚空是染污，那就没办法被没办法恢复清净了。那这个是诗意梵天所问经所提到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再来呢，瓜胡二导师这边举了在阿拉伯数字一呢举了这个持世经，讲到心念处，讲心念处的一个教学。那他的一个结论所说的这一个心常静，在倒数第二行，心常静他主要要表达是超越垢净，然后不着垢相净相，这才是经说心性常静的意趣所在。所以这个净呢，已经不是这一种垢净这种相对概念的清净，它要表达是一种超越。那这个在文字上若没有透过有经验的人的解说，我们根本没办法这样读出这样的一个意趣。那导师在这边帮我们把经的一个深意或是经的一个意涵把它表示出来，那这其实就是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修行的要义啊。所以导师虽然在探讨所谓的历史的演变，或者是跟不同时期佛教义理的发展的一个关联，但是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阶段的教典它的一个重要的修行的一些内涵应该怎么样来理解，懂意思吗？所以不只是历史的，不只是这种脉这一种在一个法门在世间演变的一个脉络，它还同时告诉我们经要怎么读，这个都是多方面的提供我们这种智慧的一种累积啊。所以大家要就是用心去把握这一些。好，我们看到170谈到的是阿舍世王经，阿舍世王经。好，那老师这边提到阿舍世王经是以这个佛教导阿舍世王去体悟然后了解罪性本空，然后以忏除罪业为主题的。那这边导师虽然说忏除罪业，其实是忏除罪业或是消除罪业所原本所会感得的这一个恶果。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了，就是阿舍世王本来是要这一个到地狱去受苦，但是误解罪性本空之后呢，他还是要下地狱，但是受了报很短，好像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语词叫拍球地狱，就是像球掉到这个地板就弹起来了，他一下去就马上就脱离地狱的这样的一个罪报，所以这个业它还是要感果的，罪没有业没有消，但是那个所感果的力度透过这一种善法的修学或者对真理的一个体悟呢，可以让这样的一种结果做一些改变。那这边所说的忏除罪业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忏罪的教授是说明心不可得， 心不在内，心不在外，心不在中间。过去心已灭，未来心未知，现在心不住，心无形无处，无来无去，心如虚空那样。焉等五事呢，不能使虚空有垢。所以心者本净故，亦无有这个念沾是吗？沾污就是染污，亦无有而净者，就是没有这个染污或者是清净。那这边的清净或者是染这个染污呢，后面所讲的这个沾污跟亦无有而净者呢，这是一种与染污相对这个净的概念。那心者本净故，这个净应该跟前面的理解是一样，它就是超越垢净。好，那再来，所以如果当我们知道，哎，就是虽然有这个净出现不同的地方，但是它的意涵就不是同样的一个内容，这就是我们要这样来理解它。要不然我们会觉得，哎，你不是说本净嘛，无有这个染污我们可以理解，亦无有而净者，那这怎么理解？那这就是后面的净是跟染污相对的这种清净。那本净指的是一种就是空的意名，空的意名，或是超越染净这样的一种内涵。好，再来阿拉伯数字三谈大净法门经。那这边导师说，如大净法门经应用于烦恼及菩提的说明，一般以为心本清净而不知一切法本来清净。那贪嗔痴等烦恼也是本来清净，什么概念呢？就是贪嗔痴也是有为法，对不对？有为法它的这一个实相也是空，对不对？空寂。所以不只是心，般若经就已经这么说，对不对？不只是心本净，是一切法本净。他谈的是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的真如。好，所以导师说，所以说若能思维分别贪欲嗔怒愚痴及诸尘劳本息清净，是则菩萨求佛道也。也就是能够了解这些贪嗔痴呢，它的实相本来清净。那这就是菩萨所要这个修学的佛道。好，那最后结论是，从这几部大圣经来看，心性本净只是心空寂，或是心不可得的一个别名。所以绝不是说心有清净庄严的功德。所以这个是大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学，它的清净呢，已经不是这一个字的一个字面意，或是一般我们日常生活所了解到的这一些含义，比如说跟染污相对的这种清净，它其实是一种空寂，或者要表达它的这个它的这种固定的实在性不可得，不可得。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谈的是心性本净说的发展。那这边顺带说明一下，有法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没有提到文殊法门对心性本净的一个的影响。 因为如来藏的教学，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内涵，比如说心性本净，对不对？哦，还有戒这样的一个教学，如来戒、众生戒、如来戒啊、哦、等等，有很多不同层次或是面向的教学。那文殊法门比较着重在这个众生戒、如来戒，在我们。在第二章的部分，还是第一章齁、哦、在谈如来藏思想探源的部分齁、哦。在第二章如来藏思想探源的时候，有谈到文殊法门齁、哦、文殊法门它重视戒的一个，就是这个三戒，那个戒有没有？众生戒、佛戒、如来戒、哦、菩萨戒等等。那边有谈到这文殊法门，也就是说如来藏的教学在导师看来是有不同的教学的一个融摄、哦、的一个吸收、哦、那每一种教学都对如来藏教学有一种贡献。那在心性本净说文殊法门就目看起来比较没有，但是呢其实阿舍世王经是归在文殊法门的一个类别、哦、阿舍世王经，如果大家如果有因缘回去看初期大圣、哦、初期大圣，那阿舍世王经它其实是归在文殊法门里面的、哦、那就先简单谈到这边。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到第四章的部分。好，第四章导师的标题是如来藏说之孕育与完成。好，那这里面第一节先谈孕育，也就是他有一些思想呢在初期大圣经里面就展现出来。就展现出来，那慢慢慢慢的，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内涵，我们才能说它是如来藏的教学，而不是初期大圣经的教学。如来藏的教学算是后期大圣的这个教学的主要内容。好，那虽然，对不起。虽然早期佛教也谈心性本净，初期大圣经也谈心性本净，如来藏教学也谈心性本净，但是谈心性本净不一定是如来藏的教学，如来藏教学它有它的一个，就是也就是说它具备哪一些特质，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如来藏。那我们会慢慢来说明介绍。那第一节呢，导师的标题是法法平等与世事无碍。那这边举的这一个对如来藏教学有关这一个内涵的影响呢，导师认为主要是来自般若经跟华严经。般若经跟华严经。好，我们来看里面的说明。好，导师在第一段这边说，如来藏说不是持承原始佛教的法流，这个大家要把它圈起来。如来藏说呢，它并没有，虽然有一些语词是相关，对不对？比如说心本清净，但是它内涵不太一样。所以它不是直承原始佛教，而是什么呢？继承初期大圣，这个大家写个义、哦、然后呢适应世俗写个二，就是它吸收了初期大圣的教学，然后它又做了一些适应的发展，才就有了这个独到的发展。那导师后面 有一个破折号，不共大圣。什么概念呢？如来藏的教学呢，它是就是所谓的不共大圣。什么叫不共大圣呢？我们说跟它相对的，就是共二圣的大圣法门跟不共二圣的大圣法门。二圣指的是初期佛教、原始佛教，就是他们有共同的这一个教学上的一个精神，或是核心的含义。那如来藏的导师这边他说是不共的大圣，因为初期大圣经主要还是在谈无我，但是到了这一个如来藏呢，他就开始谈我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这边所谓的继承初期大圣，大家也可以先写一下，它其实主要是般若跟华严，般若跟华严。好，所以接着导师就说，初期大圣经可以以般若以及华严呢为二大流，就是大概来粗略的来分，就是般若是一个系统，华严是一个系统。那般若它重视菩萨的因行，华严重视的是佛的果德，就是他们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区隔了。好，再来导师说，般若经与华严经现存都是很大的一部经，那里面也有很多的内涵。那导师说，现存的这个大部的般若经跟华严经是不断，只是在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当中不断的传出，然后再组集为一部的。有些人可能听到这样的情况会觉得不太舒服，佛经不是佛一次讲完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个不断传出再组集为一部？导师这样讲有理由，因为华严经有很多的品，还有单行本。单行本大家知道了，比如说入法界品，在大智度论就有引用它，那它有一个名称，它不叫华严经，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华严经的，懂意思吗？要不然大智度论龙树他应该说华严经怎么说，没有，他说这个什么入不可思议经，或是经完整的经名有点忘了，反正他是用另外一个名称来称呼入法界品，然后再引这个内容，那一比对就是入法界品的内容。还有十地品，那在大智论也有引用到，就是它是十地经，或是鉴备经，或是反正名称就不叫华严经就对，所以它是慢慢然后还变成一个大部头的华严，这个是有一些实质的证据的，实质的证据。那古德也说随类收经啊，这也不是导师自己的意思，古德就有说华严它是随类，我就把它收集在一起。好，就是它这两部呢，大部头不断的传出而又组集为一部。好，那导师说在发展而次第集出中，般若传出早一些，什么意思？比华严早一点，但是彼此都互相影响，就是华严跟般若经呢，它会有彼此相互的影响，而又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各自又有独特的风格，相互影响又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大家把这个相互影响把它圈起来。导师在后面会有一段内容，在做论证的时候，他会 用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在论证里面他没有很明白的讲，但是呢你前后一对可以知道是这一个道理，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论。好，这个是叙说了，再来就要一个别的说明般若经跟华严经它的一个教学内容是如何。好，首先呢先说明般若经它的一个主要意趣，或者它的一个修行的重要的内涵。那这边导师用了短短的一些一段的文字，那基本上他已经收摄空之探究般若经之空，大概是很重要的内涵都在这边。好，所以这边大家就慢慢耐心的来了解。好，我们来看。老师说般若经所说的呢是菩萨道。菩萨道，所以它是以菩萨的因行为主。那而般若经所说的菩萨道呢是以般若的都无所住为主导，为主要的这一个引导修行的一个前导的一个引导的内涵，就是以般若为导，导什么？导六，导其他五度，或者导其他的这个一切的功德。那都无所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不住一切法，或者是不执着一切法，不著着一切法。所以般若经它教导就是不执着，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啊，不要执着。般若经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读完般若经，我们还是很多执着，因为我们还没有像般若经的这些修行者一样误入这一种就是误入或者说弃悟这一种细论极灭的境界，一定要弃悟细论极灭的境界才能够都无所住。好，那待会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语词叫做细论，我们待会再解释什么叫细论。好，所以菩萨道它是以般若为导的，那这样的般若是都无所住的般若的智慧为主导。然后般若经的教学它是重于正法的悟入。正法什么概念呢？正法在导师的语词，这正法当然也是从经论里面所使用的语词，导师把它在这边做一个使用。那正法大家可以稍微注明一下，它基本上指的是真理、诸法实相，或者指的是涅槃。涅槃跟诸法实相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向的描述。真理讲的是一个真相，那涅槃呢是你体悟真相之后从修行者的身心来说明他已经没有烦恼的这种系缚的状态，烦恼的止息。真理是从这一个客观的一种角度来描述，那涅槃是从修行者这一个角度来说明，那你体悟真理的一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就是止息，就是空寂等等。好，再来导师说，在般若的如实观中，什么叫般若的如实观？般若如实观就是正法悟入的这样的一种情的一个境界，如实观就是在 般若悟入实相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或者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这样的境界当中呢，一切法啊、哦，那一切法可以分成境、行、果啊。境、哦、什么概念呢？境就是对象。那这边主要导师主要提到是理境，理就是道理那个理，比如说如法性实际，这些都是属于这一个能修行能悟入真理的智慧所悟的这一个对象真理、哦、就是如法性实际是从这一种对象的一个角度来安立的一个名相，一个语词，或是一个概念。所以境就是一种对象，行就是实践的方法，比如说空无相无愿，它是三三昧三解脱门，它是观行，行就是观行，那境就是观行所要这个观察的对象，或者他要悟入的一个内涵，果就是这个观行所这个达到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净行果。好，或者还一切法就是如净行果，还有一切人，哪些人呢？就是声闻、辟支佛、菩萨、如来等，都如幻如化。本性空寂，也就是在般若的如实观，就是已经不带有这一种戏论相或戏论的干扰的一个状态，叫如实，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遮蔽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悟入诸法实相的一个状态。那修行者所体验到一切法都是本性空寂的、哦、好，那导师接着说，代表自证内容的真如法界实际，也不离如幻如化本性空寂、哦、好，大家注意前面都这个一切法一切人都如幻如化，对不对、哦，那其实代表自证内容，我们说一切都是虚妄的，但是这个是真理，应该就不是虚妄的，对不对？那这个真理也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什么东西，所以也是要如幻如化，也不离如幻如化本性空寂。好，这边有一个语词叫做叫做什么呢？叫实际。好，我们这边解释一下。实际的意思呢，它的这个梵语的语词叫做 Buddha Koti。Buddha 什么意思呢？就是真实或是真理的意思。那 Koti 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点、哦、最高点。好，那这两个语词合在一起什么概念？就是真理的究竟处、哦、或者是最后终点、哦、究竟处或是、哦、最后终点，对不起，没有这个插上连线。等我们的连接哈、哦，来，因为今天要讲很深的东西啊，可有点紧张，所以忘了啊、哦，不好意思。好，实际 就是这个，如我们之前有谈过，实际就是真理的最高点了，真理的究竟处，或是最后终点。好，那这个会怎么说呢？我们待会会往下看，会再解释另外一个地方。好，所以代表自证内容的真如法界，它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这些语词呢，的境界，我们用这些语词来描述它，它也不离如幻如化，本性空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波尔经的教学哦。这个有为法如幻如化，无为法涅槃也如幻如化，没有一法不如幻如化。好，再来，导师就进一步提到，波尔经它是以本性空为门。那这边的本性空呢，不是指这个空无自性的概念，本性就是本来的样子，法尔如是，本来如此。那本性空就是一切法空即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也就是以，其实就是涅槃的体悟啊。涅槃我们体悟它也是如此，没有体悟它也还是如此，它不会因为我们修行或是不修行，它会有所改变。真理它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好，那以本性空为门，引导行人，行人不是在路上走的行人啊，他是修行人啊。然后呢，透出名相分别的细论，透出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都被细论所蒙蔽了。般若经的教学就是透过这一些教导的内涵，让我们了悟到一切法空寂，一切法不可得，而这个透出名相分别的心，就是把遮盖我们这一种，把我们能够看到真理这样的一种慧的一个状态，把它破遮盖的状态，把它破除，叫做透出。细论是什么呢？我们这边先讲细论是什么了。细论有点难说明，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成佛之道导师的一个解释的定义。细论就是我们在六根对六境在产生认识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认为一切法的一个存在是一种有自信的存在，这个就叫做细论相，这是不自觉的。虽然我们知道说一切法是无自性的，表面意识清楚，但是我们这一个维系的意识还是认为是有自性。为什么？因为有执着，执着就是一种我们对一切法存在认为它是有自性的认识的一个证明。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没有这个自信，连那种内心深处能够把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一种所谓的有自信的这种认知把它破除呢，它其实心要执着的这一个着力点它是不存在的，所以不会有执着的。没有这个着力点，执着就会被这个化解掉，消融于无形。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若我们学中观学般若，都知道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是不可得的。跟人家讲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自己在乎的事情或自己心疼的东西， 有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心就跟着牵动，对不对？心跟着牵动，表示有黏着，表示细论相还细论还在，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诶，奇怪，我们为什么要学无自性？我们都知道啊，不是说要去了解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知道，但是我们还没做到，知道还没做，就是没有做到正确的，打从内心深处深刻的体悟一切法是无自性，所以这就是认为一切法是有自性的存在，这个叫做细论了，很简单，大家稍微记一下。好，以本性空为门，引导行人透出名相分别的细论。什么叫名相分别？我们的认识都是要透过这一种语言符号的，懂？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这一个动低等的动物，它虽然没有语言，但是它还是有这一种形象的认识，对不对？类似一种符号的一个概念。第一次看到它，第二次看到它会做一个比对，诶，这跟我上次看到是一样的东西，虽然没办法说它是什么，但它知道这个是跟是跟其他东西有所不同，或跟前一次看到的是相同的等等之类。好，所以能够透出这样的心，也就是什么呢？超脱语言与思维，这个超脱就是超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这个能够透出名相分别的细论呢，我们就能够弃悟诸法的实相，因为细论是遮蔽我们能够见真理的一个障碍。当我们破除这个细论之后，我们就能够弃悟实相。那弃悟实相，经论怎么说呢？心行触灭，对不对？言语道断，言语道，对不对？思维心行，超脱了，超越这个语言跟思维。然后呢，现证细论即灭的境界的。这个导师用什么什么的，大概后面会有一些语词啊，一个名词啊，现证细论即灭的一个境界。好，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通常是比较不好解说的啦，有时候导师不想解释太多，但是又觉得不说不行，他就用一个括号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导师说，因为导师前面说现证细论即灭，对不对？但是说后面又说，不过菩萨是忍而不证，以免落入恶生。前面说现证，后面又说忍而不证，那到底是有证还是没证呢？这个就是大家要去留意，就是说其实菩萨这一种所谓无生法忍，它也是一种体验或是体悟这一种看到真理的一个状态，它不会输那声闻的这一种见真理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接下来要讲，那好，我们来看这一个说明好了。忍而不证什么意思呢？这个忍就是深知的意思，可以导师在有一些书里面他会用深知，它不是一般的知，我们现在知就是一般的知，那这个忍而不证的忍呢，它是一种深刻的知道，很确定的是这样子，虽然还没有经验到，但是他非常的确定这一件事情，深知什么呢？涅槃的空寂性。他虽然深知 涅槃的空寂性，但是呢，不以现前之涅槃空寂体验为究竟的终点。不证是什么呢？也就是不证实际。不证实际就是不以现前的涅槃空寂体验为最究竟的终点。因为佛的这一种涅槃的体悟更深彻更究竟，现在还只是一种菩萨的阶段。那以般若经他说是七地嘛，华严经说八地菩萨正无生法忍，所以深知涅槃的空寂，但是不以现前之涅槃的空寂体验为究竟的终点，这就是所谓的不证的概念。不证实际，而不是说不去体验这一种涅槃的空寂，它有这一种深知涅槃空寂性这样的一种体验。怎么我们讲的那么肯定呢？这是华严经讲的了。华严经在第八地的时候就讲这一件事情，菩萨这个体悟到这一个诸法的这个空寂性，身心即灭，然后如梦，就发现啊，原来过去所做这一些都如梦一场，懂意思吗？因为以前都还带有这个法的执着嘛，法的执着，但是现在终于把这个执着给破除了，这个就了解了，原来这一些这一种利益众生修菩萨道是就像梦幻一样，懂意思了齁。所以他就想啊，既然是梦是假，那他就不想继续了齁。那这个时候十方佛诸佛现前就摸顶齁，就告诉这菩萨说，虽然已经体悟到这一个初体验到这个真理齁，但是佛的功德你还没具足啊齁。佛有这个十八不共法嘛齁，佛有这个实力啊，你这些你都还没有，所以你应该要再继续的这一个行菩萨道。那这时候菩萨才忆起他的本愿，哦，他应该是要成佛，现在还不是成佛，虽然已经体悟到这个体验到这个真理，已经断除一切的烦恼或是执着。那但是呢，它还不是终点，所以从这个华严经或是在这个大士论也引用到这样的一个经的一个内涵啊。那基本上所谓的证实际什么意思？声闻就是以它作为终点站，就不再继续的这个修学啊，就是把它当作最究竟的。真理的究竟处，或是最后的终点。但是菩萨呢，他不把当时所体悟到这样的一种涅槃空寂的体验作为最后的终点，他继续行这个如幻如化的菩萨行，这一个在般若经叫做方便道的一个修学了，就是沿途收身，沿途收身。好，所以这边所谓的忍而不证，大家知道不证是不证实际，不证实际就是不以当前，也就是无生法忍这种涅槃空寂的体验作为最后的终点，叫做不证，而不是说我不要去体验那一个经验，不是，他有体验到了，只是不把它当作最后的终点，叫做不证。所以大家要对这个语词有这个概念，那相信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语词就明白它的道理。所以忍而不证呢，以免落入二乘，因为你不把它当作最后的终点，那你就会继续沿途收身，然后成就这个佛的圆满功德。那你如果证这样的一种，就是把它当作最后的终点， 那就是二圣的果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导师说，在现证中，现，大家就是不要被这一个不证，然后又现证搞乱的了哈。这个不证就是不把它当作是最后的终点，但是这个现证就是当前现前的一个体验啊，它是有体验到这一种空寂的。所以这个现证就是前面，大家可以把现证这个字圈起来，跟上面一行的现证细论极灭的这一个内涵是一样的。所以在现证中，也就是在现证细论极灭的状态中，说做什么都是不相符。也就是说，我们说怎么样去描述或是做什么呢，都跟那样的境界都是不相符的，没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表达。那它是怎么样呢？超越时空性，所以没有先后，没有内外，也没有彼此，没有体的生灭，没有质的构净，没有量的增减。这就是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从这三个面向来说明超越时空性，没有先后，没有内外，没有彼此，就是用这几个面向来包含一切。所以没有这一些可说，也就是没有这一些概念可以安立。好，然后呢，导师说没有对立，对立就是二，没有对立就是什么？不二，对不对？所以所谓不二呢，就是超越这一些，也就是超越时空性，没有先后内外彼此等等，它都是同样的概念。好，不二也就没有什么呢？没有矛盾，一切都是圆，能够无碍，圆融无碍，圆融无碍。好，那也没有变异，变异就是生灭变化。诸法实相它是一种超越的，你有生灭变化，它还是一种在现象界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超越现象界，没有变异。好，充分表显了大圣升观的特性。什么叫大圣升观的特性？就是涅槃生物的特性。所谓的升观，就是对于涅槃的甚深的这种体悟。好，那以上呢，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画一条虚线，就是以上这些内容谈的是般若升观的体悟境界，一切法不可安立。那接下来呢，就导师就说世尊方便说法，下面就是在讲这种有这个名相或依法安立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是在世俗地的一个层次。那虽然前面讲圣义，那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世尊他也不能说哦，因为圣义一切不能安立，那你就什么都不说，还是要说。那怎么说呢？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说。好，我们先停到这边，休息10分钟。